好，那今天我们主日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二十一到第六章的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些经文。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好，今天主日的信息学习顺服，有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今天我再次站在这里和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语啊。那今天我这个题目呢叫做学习顺服。我想弟兄姐妹可能已经知道，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次，就是为什么要顺服啊。那这一次呢是学习顺服啊。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我们今天所处在的这个时代啊。那这个世界其实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教导人去对抗这个世界上的权柄啊。我当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权柄所表达的都是正义，都是良善啊，都是公平。但是呢，我们看见普遍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倾向，就是我们对任何的约束、任何的管制，我们都带着一种对抗和敌对的心啊。这的确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个征兆。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我们需要去思考啊。可能中间有一些，我们中间有一些慕道的朋友，看到我这个题目或者读到刚才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能会非常的惊讶，你会想说，这个都是什么时代了？我们基督教还在教导说要妻子要顺服丈夫，儿女要顺服父母啊。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信仰是如此的落后，还不如此 回到以前的中世纪或者以前封建的时代，啊，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到的所谓的男尊女卑，或者是中国人讲到的三纲五常，我们是不是基督教又在把这些陈旧的观念重新放回来？难道我们圣经就是教导我们这样的一种顺服吗？是不是连基督徒，是不是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疑问，说，哎，上帝，你不是教导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吗？我们既然自由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常常讲顺服啊？那我们需要去思考圣经意义上的顺服啊。顺服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用了40次左右啊，那其中大概有20多次都是在讲在各种的人的关系里面的一种顺服，比如说妻子顺服丈夫，儿女顺服父母，然后仆人顺服主人，甚至在这个地上你要顺服执政掌权的啊。那顺服这个字是一个显然的圣经的教导，那我们也应该认真去对待这样一个主题，而不应该去忽视。那什么叫顺服呢？我相信我们可能听到这个字的时候本身会有一种误解，我们以为顺服的意思就是盲目的听从，唯唯诺诺啊，低眉顺目，低声下气啊，不管你说什么我都听啊，你说什么都是对的，这个叫顺服。但是弟兄姐妹，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并不是圣经中间关于顺服的一个含义啊。那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带领弟兄姐妹来看，在圣经中间讲到顺服的时候，它是有一些不同于世人的一些意思或者想法的啊。首先第一点呢，顺服一定是要合乎圣经的真理的。好，顺服一定是要合乎圣经的真理的。换一句话说，顺服本身它不是一个盲从式的一种啊，你说什么都对，我都全部都听你的。顺服本身它不是一个混淆黑白、妥协退后、愚忠式的顺从。那这个我相信我们大家可能去读过另外一段圣经，也是讲到顺服的。我们今天没有读这个圣经，大家如果有圣经可以翻开看，在罗马书第13章1-7啊。那罗马书13章1-7呢，它是讲到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啊。那这个可能也是有些基督徒会觉得蛮有争议的一个问题，说我为什么要顺服这个执政掌权的？那政府里面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黑暗，甚至一些黑幕，我为什么要去顺服他们？那你在读整个的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保罗在讲到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时候，他提到这些执政掌权的是怎么样呢？比如说第三节，他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到他的称赞啊。那这句话显然似乎跟我们大多数人的经验并不见得是完全吻合的，因为你会发现说有一些政府它明显是在行恶的啊。所以我们如果把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角度的思考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保罗在讲到顺服执政掌权的时候，他不是说你去顺服这个掌权者的所有的恶行、显然的罪行啊，你要去一定要去听从他，一定要顺服他，一定要照着那样去做。我跟弟兄姐妹其实在这里已经分享过，就是好几次关于就是我们提到在二战时期纳粹德国所做的事情啊。那个时候的德国教会，我们说大多数的德国教会当时选择的就是一个盲从式的顺服啊，不管这个当时希特勒的政府怎么做怎么说，我们都要顺服，因为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所以到最后，当整个的社会产生就是纳粹的这种种族的这种政策，甚至特别针对犹太人、针对一些少数族裔的这种迫害的政策出来的时候，他们完全的不加分辨的去跟随。所以当圣经在讲到顺服的观念的时候，它一定是有一个真理的概念的。也就是说，不是说那个在上的有权柄的人他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你都要一字一句的不折不扣的去执行、去跟随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我们为什么我一直在跟弟兄姐妹强调说，你们要有分辨力。 今天无论是在北美的政权也好，无论是在中国的政权也好，在世界各地的这种政府，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很多时候政府是被一小撮的政客所把控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利益，他们有自己的优先顺序，他们很多时候不见得是按照上帝的律法，不见得是按照公义公平的原则去治理这个政府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要学习去分辨。我们当然要学习去顺服执政掌权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这是圣经所说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顺服是真理性的，我们的顺服要去明白说有哪些可能他的政策他的法规是完全是邪恶的，与神敌对的，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去常常去警醒去分辨的。比如说我自己当年的一个例子，当然这个可能跟政府没有关系啊。当我在信主不久呢，我有一段时间，因为我那时候在刚好在 UBC 读书，我的父母亲在国内啊。我信主不久呢，我就很热心啊，想要把这个信仰介绍给我的父亲啊，我就不断的写信给他啊。那刚开始的我的父亲呢，就是都很客气啊，他每次回信的时候都不提这一部分啊，只是照常的问候。结果到最后呢，他实在忍不住了。有一次我收到他一封信，他非常严厉在信中说，他说如果你再这样迷信下去，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啊，讲得非常非常严厉。那如果照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我如果是圣经不是教导你要顺服父母吗，那我是不是应该听从我父亲的说法，说哦，那这样我就暂时不要去教会了，我也不要去有这个信仰了。我们显然知道这是不对的，对不对？我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个信仰，我并没有因此放弃我在对上帝的认识，我继续仍然去教会，我只是会重新去思考我怎么样去尊重我的父亲，怎么样去顺服我的父亲。那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那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这里有一段记载，就是当时使徒在传福音的时候，使徒在传耶稣的名啊，如果大家手边有圣经可以很快看一下。那官府就把这些使徒抓起来了，然后命令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去传讲真理。那这个时候使徒说了一段什么话呢？大家如果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好，这个在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啊，彼得和约翰说，听从你们的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好，使徒非常坚定的知道他们所传的这个信息是出于上帝的真理，所以他们跟那些官府的人说，我们不能不说，你们不能因此禁止我们不说，就算你们把我们关到监狱里面，你们用各种方式去逼迫我们限制我们，但是我们还得传讲真理。好，你看到这里面好像是他一个明显的和这个官府的这个权柄在对抗，但是这却是我们在讲到顺服，我们后面还会讲到顺服的别的方面，顺服里面是一定要有一个坚持真理的心的啊，不是一个和稀泥似的大家都好的这样一个好像我们彼此的一个妥协彼此的退让，这个就叫顺服，这绝对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顺服。好，我们讲到第一个顺服的方面，就是它的真理性。那第二个顺服的方面是什么呢？是顺服是表达对上帝所设立权柄的尊重。顺服是表达对上帝所设立权柄的尊重。我们刚才读了很大的一段圣经，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啊，讲到这个，他一上来就讲到5章22节，一上来就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好，可能有些姐妹听上去很不顺耳啊，但是这就是圣经的教导，说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整个这段圣经讲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见在第33节保罗怎么去解释这个顺服的？大家手上有圣经可以翻到以弗所书的5章第33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妻子怎么样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好，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要分享的，在 所谓的顺服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叫敬重、尊重。保罗是这样去解释这个顺服的。当然我们顺服从字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意思就是听从、顺从、跟随，但是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他是发自内心的对上帝所设立权柄的一种尊重。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尊重的这个词出现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这里也是在彼得讲到顺服的这个主题的时候，他特别这样去解释顺服的。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看十三节，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惩恶罚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好，那彼得也是同样的去解释这个顺，我们讲到的顺服，顺服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不是轻贱。我们才常常去思想，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教会里面听到这样的声音，有的姐妹说我干嘛要顺服我的丈夫，我的丈夫那么不属灵，甚至他都不信主，我怎么能顺服他呢？我的丈夫很看上去各个方面都不如我，我为什么要去听他呢？这是一种从内心发自的对上帝所设立的权柄的尊重。可能你的丈夫在很多方面能力不及你，他的学识不及你，甚至你认为他在属灵方面对上帝的认识也不及你，可是他在你的家庭的关系里面是上帝所设立的权柄，你有没有发自从内心去尊重这个权柄？我当然讲过顺服里面是有真理性的，你不必要去完全去赞同他所有的想法，赞同他完全的做法，甚至你可以对他的一些说法做法提出你自己的意见，但是你有没有发自内心的去尊重他？你不是内心瞧不起他，你觉得哎呀他怎么这么差，他还不如我，你看我对上帝多热心，我对上帝的认识多深，他竟然是这样的一种程度。你是不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去对他的一种尊重？那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当然彼得也是讲到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就是彼得讲到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大家如果之后有时间可以看那段经文，他举的是谁的例子呢？他举的是撒拉的例子，撒拉和亚伯拉罕的例子。他说你看撒拉是怎么样顺服他的丈夫的，然后撒拉是怎么称亚伯拉罕为他的主的，哇，这是很不得了的，就是把他的丈夫放到这样一个位置。可是弟兄姐妹，如果你回到创世纪去看撒拉和亚伯拉罕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在创世纪第二十一章，如果大家有时间去看那个故事，就是在他们家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夏甲瞧不起撒拉，甚至夏甲最后对撒拉就是好像表现出一种，尤其是夏甲生的儿子以实玛利对撒拉的儿子以撒表现出一种不尊重。然后这个时候呢，撒拉就做了一件事情，撒拉就跟亚伯拉罕说，你要把这个使女和他的儿子从我们家赶出去，因为他不是那个承受产业的。按理说这件事情亚伯拉罕觉得很为难，那亚伯拉罕觉得说我怎么能够把这个夏甲赶走呢？这个以实玛利也是我的儿子啊。可是这个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上帝是怎么对亚伯拉罕说的？他说你要听撒拉的。上帝不是说哎，撒拉你要顺服你的那个主亚伯拉罕啊，所以你应该听亚伯拉罕的，他怎么解决你听他的，不是的。上帝跟撒拉说，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去听撒拉的。所以不是在所有的这样的意见上好像你都是百依百顺，对你的丈夫完全听从，这个叫顺服。可能你在很多的想法上跟他不一样，甚至可能你的做法上是确实是更合乎上帝的心意的， 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但是你需要发自内心的去尊重，那是上帝所放的那个权柄。我们也借着这样的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去尊重那个权柄背后的神。好，这是我们常常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好，顺服是真理性的，顺服也是对权柄的上帝所设立权柄的尊重。最后一点就是顺服是一个爱的行动。好，大家肯定讲到爱的时候又想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丈夫要爱妻子，然后妻子然后顺服丈夫，我们以为是讲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我这里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很多人会以为说这个妻子为什么要顺服丈夫，是因为丈夫爱了妻子，因为丈夫爱妻子，所以我妻子才顺服丈夫。有的人在婚姻关系里面会觉得说，我之所以我作为妻子我不顺服丈夫，是因为你不爱我，我没有得到我应该有的爱，所以我就不顺服你。其实丈夫对你的爱和你对丈夫的顺服是两回事，你们各自要跟神交账的。我们刚刚读那段经文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妻子对丈夫的尊重顺服是有一天你跟上帝交账的。丈夫去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的爱，舍命的爱，是你要跟神交账的。你们各自要跟神交账，这之间是没有一个好像谁必须要做先谁要后，没有这样的一种关系的。我这里在讲到顺服是爱的一种行动的时候，我更强调的是我们上次所分享的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顺服父神，是因为他爱父。我们在常常讲到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就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当我们内心真正有爱的时候，我们就愿意顺服。当我们真的心里面有爱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去，妻子愿意去顺服丈夫，我们作为儿女的就愿意顺服我们的父母，我们服侍人的时候又愿意去这样去顺服我们的主人。顺服是出于我们爱神的一种表现，而且只有这样的爱才可以激发我们内心的甘心乐意的顺服。我们很多时候顺服是很表面的，你不是讲顺服吗？那就听你的话呗，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我心里面是一百个不愿意，一百个不满。当我们心里面没有爱的时候，你的顺服是没有办法甘心乐意的。当然我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在实际的真实的生活里面，比如说婚姻关系里面，不忠的配偶啊，不忠的丈夫，我怎么去顺服他？一个家暴的丈夫，我怎么去顺服他？一个家暴而且对儿女又各种各样的行为影响的这样的丈夫，我怎么去顺服他？我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里面，这个老板就是欺压下面的员工，我怎么去顺服这个权柄？我在一个专制的一个残暴的一个政府之下，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政策去压榨百姓，去辖制百姓，我怎么去顺服他？这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我们既要坚持真理，我们又要去表达我们对上帝设立权柄的尊重，然后我们还要看看我们内心是充满了仇恨，还是充满了上帝给我们的爱。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我们要如何来学习顺服呢？我在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讲到，顺服不是一个罪人本性里面的一个很自然而然所有的东西。我们自然的本性里面，我们罪性所发出来的就是悖逆。我自己常常会发现说，只要我家里面我跟我的孩子和我的妻子之间有些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他们指出我的问题的时候，我里面第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抗拒啊，我不承认，不承认你们所说的，我甚至赶紧想办法要为自己辩解。我们罪人其实是不喜欢别人来约束我们的，不喜欢我们被别人管的，我们有一种很天然的一种抗拒。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不是很我好像我们进入到上帝的国度，我们一下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们一下就变成了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愿意过一个谦卑顺服的生活。我们没有不可能马上这样子一个变化的，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处境里面，今天上帝量给我们各种各样的环境去学习顺服。好，今天大家读的以弗所书 它就是各种各样的讲到有，还有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上帝设立的各种各样的权柄，在国家的层面，在社会的层面，甚至有的弟兄姐妹，你们在职场的这个范围里面，你们在你们的家庭里面，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儿女，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环境，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去学习合乎神真理的这样一个顺服。而我今天跟大家讲说，神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环境学习顺服是在哪里呢？就是在教会中。为什么呢？我们后面会讲啊，在教会中间，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一个充满上帝的爱的一个群体，在这样的一个爱的一个群体里面，我们学习顺服。那以弗所书第五章刚才大家读的这一大段经文啊，好像他是在讲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啊，说儿女要听从父亲，然后仆人要听从主人。但是实际上我们要去了解，在当初的那个时代的教会，教会本身它就是一个家庭，而所有的这种夫妻的关系、儿女和父母的关系、主人和仆人的关系，都发生在一个教会里面。当时的家庭教会往往就是一个比较富有的一个人啊，他家里可能也有仆人，然后呢他信主了以后，他的一家人都信主了，然后就在他们家就开始一个教会。好，这就是大多数当时教会的一种形态。所以保罗在讲到这些关系的时候，其实同样也是发生在教会中间，所以他才特别的在夫妻的这个讲到妻子顺服丈夫里面加了一大段，讲到说基督如何去爱教会，教会如何去顺服基督。他告诉你说，这所有的这些顺服的关系，上帝所设立的权柄，都是在当时在教会里面，看似是在家庭里面，其实也是在教会中间。那么在教会中间，我们特别提到这个顺服如何去学习顺服呢？那在教会中间呢，我们刚才我不知道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人是从第五章二十二节开始读，但实际上这段经文的起头是从五章二十一节。那五章二十一节中文的这个翻译是有一点点误导，因为它前面加了个又，加了个又，就你觉得好像是跟上文是连接的，其实不是的啊。如果看原文，它是一个重新的一个开始，它跟上面的经文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逻辑的一个联系。它第一句话其实就是说，当存敬畏的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就是在所有的教会里面的各种关系里面，你们要学习顺服的这个前提之下，是一个彼此顺服的关系。所以在教会里面是这样一个彼此顺服啊。如果大家翻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他也是在讲到教会里面的顺服。他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无论是以弗所书也好，无论是彼得前书也好，他告诉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顺服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呢？不是你们今天都来顺服我，或者是你们今天都来顺服某一个年长的一个信徒，不是在教会里面建立一种好像类似于像阶级的制度啊，有一些传道人就是在最高的阶级，然后接着下面是这些服侍的同工，接着是一般的信徒，然后我们每一阶都要顺服上面一阶，不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在教会里面它是一个彼此顺服，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有机会来学习顺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弟兄姐妹会想说，这个彼此顺服我们怎么样去做彼此去实践这个彼此顺服呢？是不是说圣经教导我们说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丈夫要顺服妻子，是不是就叫彼此顺服呢？啊，儿女要顺服父亲，是不是父亲反过来顺服儿女，这个叫彼此顺服呢？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才在讲到顺服的观念，讲到尊重的时候，是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那我想问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说上帝在教会里面怎么设立权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大多数人的概念就是说，哦，那就是你牧师嘛，就是你传道人嘛，这是上帝所治理权柄。不是的。或者有的弟兄姐妹说，哎，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执事会成员，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治理的权柄。不完全是。教会中间上帝怎么样设立各种各样的权柄让我们学习顺服呢？就是借着赐下不同的恩赐。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之所以圣灵会赐下各种各样的恩赐，每一个有恩赐的人都有上帝所赐给你们的权柄，都有上帝所赋予你们的责任。那其他的弟兄姐妹要学习顺服。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有一个诗班，对不对？我们诗班就有一个负责的一个弟兄或者姐妹，他要来管理整个的诗班。那从某种意义上讲，上帝就是给他这样的恩赐，也给他这样的权柄去带领这个诗班。那恰巧我又是这个诗班的成员之一，那我在这个诗班里面我要怎么做呢？我是不是常常告诉这个诗班长说，哎，你这首歌选的不对啊，我觉得应该这么选，哎，你这个调唱的不对啊，你应该那么唱。我是不是可以常常去这样去指责他，而且让他说你要按照我的意思做？不是的。就算是我今天站在这里跟大家讲道，就算是我常常用圣经的话语教导别人，我的恩赐不在这方面。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的恩赐上，他们有上帝所赋予他的权柄，我就要学习顺服。所以今天不是我，今天好像我在这里讲顺服是你们都来顺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今天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如果你们认定说神给宋牧师、宋弟兄有讲道的恩赐，有属神的权柄，你们就顺服这个讲道里面的权柄，不是顺服我这个人，而是顺服神赐给我的这个权柄背后的那位神。但是我走下讲台，我可能就是个普通的人，我平时跟你们团契生活，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小组组长在带领团契的时候，我去参加这个团契，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我没有什么特权。你们也不需要在那种场合说一定要都事事都听我的，没有这回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能不能够建立这样一个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按照各自的恩赐运作在教会里面，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机会去学习顺服别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有机会别人来顺服我们。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他说，你们要看照着信心的大小看自己得乎中道。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要慢慢的去学习，去发现说不同弟兄姐妹的恩赐，以至于我们可以去真正的去学习顺服这个恩赐背后神所设立的这个权柄。好，我想我是今天这样去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在这样一个教会的一个，我刚刚为什么说教会是一个最好的学习顺服的一个环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可以去学习顺服。当然这个顺服，我一再跟大家强调的，我们不是顺服某个人，我们不是顺服某一种学说、某种说法，我们是顺服那个设立权柄背后的神。我们借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顺服，表达我们对上帝的顺服。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怎么样去在教会中间去实践这样的一个就是学习顺服的这样一件事情啊。我希望大家能够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啊！你今天在家庭里面，可能你是做妻子的，或者是你还有个大家庭，你是做儿女的啊，这都有机会去学习如何顺服丈夫或者顺服你的父母啊。你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可能在某一个社会的结构里面，你上面有你的 supervisor， 有你的上面的上司。你也可以在这个结构里面去学习说，哦，上帝是不是给了他一个权柄去治理，那我如何去学习发自内心的去尊重神给的这个权柄。所以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机会抓住神给我们的这样的这些机会去学习顺服。 我想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些劝诫啊。那当我们愿意这样行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中间活出顺服这样的一个特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和这个周围的世界会不一样？我在上次的分享里面特别跟大家强调一点，顺服是属神的特性，也就是上帝的一个属性之一。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这个顺服以至于死的榜样。所以当我们今天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借着在教会里面彼此的顺服，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尊重，我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见证的时候，世人是不是看到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属你的儿女，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实在是要如明光照耀，我们要做你无瑕疵的儿女。主，你知道这个世代的特征，这个世代充满各种各样的谎言，充满各种各样的残暴，充满各种各样邪恶的事情。但是这个世代最大的一个病症就是悖逆，他们以所谓的自由放纵自己的私欲，以至于对抗神，不服神的律法。就我们今天看见比比皆是这样的一种悖逆。主，也帮助我们每一位今天活在这个世代的属你的儿女，我们是如何活出一个谦卑顺服的一个生命，我们是怎样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可以为你做见证。主，求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来学习真正的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彼此顺服，彼此建立，彼此相爱，让 UCBC 教会真的能够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各自的家庭和工作环境里面都可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